具体的，我想来这个 conference， 很多弟兄姊妹们的一个心里的祷告就是求主引导将来侍奉的方向。都，我想大家都有一个爱中国的心，愿意回去。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呢，就不讲一些这个回国宣教的这个领域跟层面啊，这个领域层面很广，可以回去做生意，可以回去教书，可以偶尔短期回去，可以长期回去。我跟李牧师要把一个焦点放在长期回去，在大陆教会做个被神所用、长期所用的工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探讨。在这方面，我想第一个重要的就是，神是不是给你一个清楚的呼召，让你回大陆去住在那里，将来长期住在那里，暂时可能是短期的，来到参与主在大陆的福音工作。而这个福音工作，我们要看得广一点的，不只是单单全世界传福音这个使命，也包括你将来在大学里教书或者是办神学办这个学院，小学、中学、大学，或者是医院等等，这个长期的各式各同不同的释放的方式，这个我昨天都晚上讲过了，我就不重复了。所以第一所强调的就是，神是不是给你一个使命感，你不回去不这样做，就感觉到 miss 掉 something， 你就心里不安，是神的灵在里面的心灵工作呼召你，你要采取一个信心的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开始装备自己，来要达到那个未来侍奉的那个目标。所以清楚神的呼召，并且采取信心的行动，在这一点呢，很多人有呼召感、有使命感，但是种种原因，考虑这个、考虑那个，没有行动。磨来磨去，磨到40岁、50岁，最后要退休，说我要为中国宣教，啊，那时候你的精力已经不像不那么旺盛了，你已经不能爬山越岭了，啊，你的脑子只能回忆过去，不能够学习新东西了。所以在年轻有还有力量的时候，把你的青春或者中年献给主，这是最好的。但到60、70岁的时候，你的精力比较退弱了，你说我已经放在神的国度里30年、40年了，就是他现在把我接去与我列祖同岁，我也心满意足了。是不是王牧师、滕牧师？现在如果神把我们接去，我们说我们起码放进去30年、30年以上在神的国度里。所以不要以为你的时间是 forever 啊！现在很年轻，还有30年、40年吗？你不能掌握这个。神要是呼召你，把这个负担放在心里，给你使命感，这是神的恩典，神看重你呀。你要珍惜这个上帝的看重，啊，做了回应，回应就是要行动的。那么行动就是要装备，装备很多方面，有属灵的装备，有知识的装备，有这个经验、这个侍奉的装备啊，很多方面。现在第二，我想李牧师跟我都有同样的看见，就是在知识方面的装备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装备。应该是由圣经、中国语文、中国教会历史、中国政治环境的了解，这是普通的知识。我们传达神的福音，特别是讲道查经，是把神的救赎计划传达出去。用什么传达呢？是用语文传达。我在海外长大，我深深体会到这个 国文底子薄弱，侍奉之困难呢、啊。我看深深感觉到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呢、啊，就是因为我在海外长大。If I talk English, I can express myself much better. But now I have to speak English Chinese to the Chinese people. 但虽然如此，我也努力。我甚至啃出一个 PhD 来 in Chinese studies， 为了弥补我的缺。你们不需要去念中文，念那个 PhD， 你们已经在小学、中学、大学里面把中文底子都掌握好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你可以加强中国语文的训练，阅读、写作、传达，词汇丰富起来，语文非常重要。如果你是广东人，你港国语港不太清楚，你就可以去北京，住在哪里，一两年学北京话，一定会很快的就学好了。到哈尔滨去，标准的普通话，回来可以广播的。我不能够 overemphasize 中国语文的重要性。如果你生在东北，生在华北，那你是天生的蒙福者。现在这个大陆语言都很普及了，就是生在四川都可以讲很标准的国语。第二，圣经要熟读啊，认识这个，不上神学院你都可以学到的，现在就可以下功夫，基本解经、读书、读经，广泛的读、深读、默想，最好啊，找出来那些最重要的救恩的经文背下来。我发现那些被神重用的仆人都是圣经背得很熟的。大陆家庭教会四五六岁就奉献，他们这个青春的时候背了很多圣经，一讲哗啦哗啦都出来。我给你一个建议，背罗马书五章到八章做一个开始，背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这两段圣经你背完了，你要一辈子都讲不完，因为它是打开圣经的这个锁匙。那么中国历史文化这本中国教会史这个背景啊，你要重视的了解，因为中国人坐在这个中国环境里面，你要了解这个环境。好，跟着来呢，系统的神学知识，这个就需要在圣经学校里或者神学院里面念了。圣经神学，什么叫圣经神学呢？就是把救赎的历史、救赎的内容，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通过历史的发展逐渐看见神的救赎计划怎么发展。这个历史的发展就是圣经神学，或者主题性的，比如说上帝神、耶稣上帝儿子神The Kingdom of God 神的果等等主题性的，这叫圣经神学。圣经神学的形成建立在解经各卷解经，一二圣经历史，第三圣经原文，从原文到解经，从解经到整合，从整合到圣经神学。第二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是个主题性的来处理。中国教会现在接受很多圣经知识或者圣经各卷要义的了解，但是缺少系统神学的架构，所以现在呢不知道怎么样来到面对异端。中国教会需要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系统神学。历史神学呢，把历史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史跟这个异端的发展都澄清出来。中国有异端不是天下第一次主后约翰时代就有异端兴起所以这个历史神学到一直到现在近代神学，我们说某某人 liberal， 你说丁光炫 liberal， 他 liberal 在哪里？我们为什么骂他们新派？主要新派错在哪里？就是离开圣经，不以圣经为主，这个大基本原则一离开，那各式各样的新旧派都出来了。所谓旧派不一定是正确的，还有也有错的，最主要就是那个基础。实践神学是怎么样牧养教会，怎么样讲主任讲章，怎么样牧会，怎么样这个教会行政管理、宣教等等，都是在这个实践神学跟着宣教神学。现在这个中国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所以我们要把宣教的这个历史、宣教的情形在中国介绍。另外，你进到中国去，如果超越自己的文化，变成一个 一个跨神文化的这个宣教，比如说你要到维吾尔族回教徒当中，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你要从宣教的角度了解。好，这一方面的这个系统教神学系统知识呢，主要通过神学院。所以如果神呼召你作为话语的侍奉者，传福音的使者的话，你在尽可能之内范围之内拿出2年到3年最基本的神学教育。在美国有很多华文的神学教育神学院起来了，在美国很多福音派的神学非常好，起码在原文希腊文在北美能够学习的比大陆强啊。大陆三智会里没几个像样神学院，就是师资方面，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就无论你是全世界的传道人或者是代理侍奉的，你应该起码有1-2年的神学教育，通常1-2年不够。有在我们中国福音会有的同工在 Columbia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就是神学院念2年回去，到大陆培训几年觉得不够，又回去华神念2年补上 MDiv， 2年神学教育不够，3年的课程4年念有机会消化最好，真的，不然的话你念回又回了，那回头这个很费时间，所以不如一口气把它念完。MDiv 是最完整的。等等，我可能再讲一下中国大陆现在培训，他们需要哪一类的培训？为什么你需要这样神学教育？我先把这个重点讲出来，然后我想让李牧师讲一些这个回国宣教的难处。第二，这个在第三，在这个侍奉的经验上做准备。你在海外的时候。尽量参与教会的福音事工，去布道，担任信主之后给他出信造就，就是 discipleship 牧养工作、短宣等等。我礼拜二我就到芝加哥去2天，那有那个中美 Mid North Central 这个 Chinese Christian Winter Conference 他们有400多人，他们有2堂，一堂是培灵，是包括原牧师，另外一堂是布道，头两天是我，后两天是这个远志明，他们中间有相当没有信主的，那么，特别在北美有很多没信主的大陆人呐，你要，这是好机会让你去，练习传福音，个人布道，无论是大堂讲或者个人布道或者查经班上，那你把。第一步把他从抵制甚至反对不信把他扭转到愿意考虑，从愿意考虑再带他怎么样进到信仰的第一步踏上去，他进来之后又怎么牧养他，这是基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做的，你今天在北美的全campus 上面就可以做，这是最好的练习，就是带人信主。我亲自神给我机会，这个礼拜一礼拜二就带3个人信主他们跟我谈，我这个问题再讲一下，然后我问他有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没有理由不相信，那他就信了这是我的妙方给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说这经文明白了，明白清不清楚，明清楚有没有合逻辑，有没有愿不愿意相信他不知道，有没有理不相信他没有理由不相信，那你说你没有理由不相信你就信吧，说好啊，我真是感谢主，好几人都是这样，没有理由不相信你要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他没有理由不相信，太逻辑了那么带人信主是最好的将来宣教的那个装备，你如果不带人，只有带人信的经历，还带他这个做门徒培训的经历，你就这么空手去大陆培训，那等于跳到月亮一样的，你先学走，先学爬，然后走路再跑你连拔都不会爬，你怎么样去飞？是不是所以先进行这个布道工作。第四，对中国及中国教会亲身的体验，当然你可以到大陆去2-3个礼拜去做短宣，去体验但最好能够长一点，有机会就是1个月甚至半年，跟着参与家庭教会的游行布道者到农村各地或城市里去 培训的时候啊，他带你去，你去观察，去观摩，去体验。但是如果你已经在这里学习怎么样教成人主日学，你手上有一套，比如说约翰福音查经或者是一幅说书，你去了之后他期待你讲啊，你知识分子，他认为你脑子有东西，他不是脑子，你肚子有东玩意儿，你有供应，那么你就哪怕是约翰一书很短的哈，啊，你总要有一套东西在北美或者是在大陆你已经教过的，你可以随时拿出来的，啊，你不能空手而去呀，最少也可以做点见证。所以你要去实习观摩呢，你要有所供应。但你去了之后，你看见他们那样爱主，会启发你，让你看见他们需要，你就更加努力。所以这个大陆这个宣教的参与啊，是非常非常有启发性的。第五，与海外肢体在属灵上有这个有所联系。有人说我回国如果不在大学里教书或者工作，我怎么生活呢？你不用愁，大多数的现在宣教师都是在这里自己筹款的，啊，你在美国一千块钱活不下去，结婚夫妇绝对活不下去啊，1000美金大陆啊，那要享受的很呐，啊，要什么有什么，其实不需要100美金，1000美金，啊，500块钱就可以活得很不错，4000块人民币，谁拿那么好啊？那党委书记他都拿不到4000块。所以你认识一些教会朋友，你神呼召你，你跟他们讲啊，叫他们做你祷告的伙伴，支持你，这个在宣教界已经是都被接受的。这个支持不但是经济支持，是祷告支持，为你祷告啊。我们传福音是属灵征战，有很多人为我祷告，我不认识他，我说我天天为你祷告，我这很惊奇哈，啊，要不然我早就被抓了，也可能坐监坐几年，但是没这个事儿，没发生，因为神的普尔众教会为我祷告啊，我越来越长得越大啊，这个不是我什么了不起，是神的恩典啊，是神的恩典。所以不是你一个人单独去传道，是整个教会在你后边后盾，做你后盾啊。第六，与国内肢体的属灵上有所联系。当你开始在国内侍奉的时候，无论在你自己一个城市，或者邻居的城市，或者是农村，或者是别的省份啊，你走开之后，很多人就开始认识你，欢迎你，欢迎你再来。那么建立这个关系，神会带领你到不同地方去。全中国都是合场，全中国都可以去培训。我有100个我。1000个我，全国走都走不完，这个需要，就怕你没有供应，属灵供应，话语的供应。所以在属灵生命的追求上，甚至话语的准备上，啊，自己有所得着，然后呢，那个可以供应。在那边还有两本书啊，叫《晨光》，是上海李天恩弟兄写的一个读经日记。我跟他通过过几次，他每天早上起来有2个小时的晨更，晨更的时候有什么这个 insight 他就写下来，啊，他已经写了4本了。这个人1950年到60年在上海轰轰烈烈被神所用，60年被抓起来坐了监，坐了16年，先是10年，啊，他在一个劳动这个劳教所啊，一个工厂，一个开这个石矿工作，有一天。他一不小心从上面这个山坡上就掉下来，那一定肯定要摔死的，但正好呢他就掉在2个石头的中间一堆沙子的上面，这个沙子呢是一个工人，就是5分钟之前就无意的就堆在那里了啊，他正好落在这个沙土上，哎呀，上帝啊，你的保守是奇妙啊。然后他后来写一个日记，就是说我过去都是好像是自己的自我还是很硬的，啊，神的恩典在我里面倒不出来，啊，这个玉瓶啊，上帝要破碎。通过这样一个经历，他完全的感觉到破碎，完全交给主，这样这个基督香气啊才发挥出来。这是他的晨光第一届4月27号的那个日记， 你要想了解国内这个基督徒他们的属灵经历，就看他们的这些著作啊。你自己也是可以就是通过早晨的晨更或者是侍奉累计出来你跟神的关系，累计出来一些属灵的原则，这些原则跟这些经历呢，在你讲道的时候或交谈的时候都有肉有血的，这样很具体的能够跟大家分享，不是纯理性，我们需要这个理性啊，理性再加上经历跟神的膏油就更加有效。开始进去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某种身份，如果大陆来你回到自己家乡那里，在农村或者是城市，你的家人环境全福音这个大家也不太怀疑你。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社会上某个单位有个工作像大学教书、中学教书或者做生意，那是个掩护。但是就是没有掩护，你凭着神的差遣，上帝给你经济支持，你就到各地方做培训教导工作，做不完的做，有某些风险。但是那成千上万的国内传道人不也是同样的有风险吗？是不是啊？如果你要在前面这五年参与中国福音事工，你想没有任何风险，那你干脆不要想去大陆。真的，你要豁出来，你要豁出来，你豁出来，上帝也豁出来。上帝对你有 commitment， 上帝也保护你。就是有了问题，出了事儿，那也是很好的经历，没有死亡的危险，没有，真的。我做21年都没出过事儿。现在我发现了，如果我出事儿被抓了，我什么也不说，24小时他就放我。如果你说出来，他扣留你3-4天，就问啊问啊追啊追啊，8-9天也追啊问啊，你啥也不说，根据中国的法律，他就你一定放你。这是对有外国护照的，但对本国的你不说呢，他可能打你几顿。但你不说，他也没有口供，他就不能够判你呀。有个新加坡的人，他这个糊里糊涂说出来了，说了给他扣了3天3夜，把他钱都给他没收了。最后走的时候，那官员说：“假如你啥也不说的话，24小时放你。换句话说，你这个笨蛋，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呢？你给我提供资料，我们公安很忙，你不用需要你提供这么多资料。”现在在国内培训啊，最需要的就是各个省县地区性的500-600间教会及几千间教会，他们中间的传道人，每次有开课通会的时候，他们要讲道，讲什么呢？就讲一卷圣经，或者讲一些时代的信息，比如说针对异端的问题啊，这护教的需要，中国教会是说可以得到的一些经验啊，如何解决家庭纠纷，如何发展基督教家庭，怎么样讲道，怎么样查经，这最基本的。但是最现在最普及的需要呢，就是各地区中间选出的教会的领导，或者是年轻的有教导恩赐的人，30-50个聚在一块儿，他们每次来聚集2个礼拜到1个月，给你密集培训。他们需要能够有24门课来到给他们讲。那这20门课，我们经过这个跟他们讨论之后，基本是这样的：基督恩神学、释经学、基督恩神学、基督生平、使徒行传、基督教在华史、西方教会历史、圣灵与圣公。如何准备讲道，如何牧养教会，基督教家庭，基督教中国文化，摩西五经，先知书、智慧书、约翰福音、保罗书信、圣经神学、属灵神学，当代中国教会历史、系统神学1、2、3，教会行政管理、护教学、异端，这一类的是最基本的，你教任何这个都可以。如果你念过了2年、3年神学，任何一本都可以教，你就选择一两门教，到处 你教他三四遍你就成为专家了，教他十遍那更不用书本都可以讲了啊。现在是这样的，将来呢在三五年之后大学毕业生需要培训，那时候你需要全世界。所以我劝大家有机会拿出起码三年神学好好念啊，然后你有一生的时间慢慢丰富啊你对这个圣经神学的认识。我现在讲到这里，一下时间交给李牧师。
谢谢赵牧师，他给我们提醒，就是如果我们想回国宣教的话，到底应该哪个方面要装备，怎么准备自己。以前我自己觉得如果想做一个神的仆人，那必须要进入神学院，而且念神学当牧师，这样才可以做神的仆人。这是一个我以前学过的概念，现在谁也觉得这是很重要。但是呢，特别是在国内，而且在中亚地区，在印度这些地方呢，他们不怎么欢迎牧师，也不怎么欢迎宣教师。那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过去，也要传福音，也要侍奉主，但是人家不欢迎我们，那到底怎么办？如果我是个牧师，他们肯定不怎么欢迎我，那我怎么办？这时候我们慢慢再体会到平信徒侍奉的重要性，专业人士侍奉的重要性。所以神的国度不是某些人来负责，就是不同阶层的不同恩赐的人来彼此陪打，彼此侍奉。比如说我们要回国侍奉神，如果刚才按赵牧师的说法来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必须都要进入神学院，这是肯定的。你们出门之前我们给你们都分一个报名表，要不然没有填个报名表的人不让你们出门，因为那个回国装备必须要受神学训练。受训练是这是肯定的，但是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就是我们的难处就在这里。然后我们再一次想一想怎么做是更有效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为着侍奉。所以这时候呢，不但是神学培训，也需要不同方面的一个培训，这也是对的。比如说你们回国侍奉神，那肯定人家问你，你是就是出国留学回来的，哎，太好了，你来干什么呢？我来这边只有一个心愿，扩展神的国度，扩展神的国度。那这样第二天就是龚先生们都登门拜访，就是调查你们。龚先生就是公安局先生们啊。我们都有一些姊妹或者弟兄在教会里面侍奉，有一天呢龚先生亲自登门拜访，就是调查几次也走了，就是提醒你们我已经认识你，你姓什么，你干什么。所以说什么呢？你最好是停止你的工作，这是这个意思。他们来就是聊天喝茶就走了，来了两次，第三次呢，他不是一两个人过来，他带了十来个人一起过来，啊，就是抓这些人的都带走了。因为我已经给你提醒了一两次，你不听话，没办法，我们白忙多忙当中还要过来，啊，给你们安排一个灵修院。那很多那个弟兄姊妹觉得呢，我进去监狱不是坐牢，就是做一个灵修一年或者两年，这个心态非常重要，这个心态非常重要。如果你觉得哎呀受苦了，我怎么办？我坐牢啊！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心里就是难受了啊，没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压力。神啊，感谢你，我跟保罗一样。我进来了，我终于进来了。我在这边，我以前真的我亏欠你，我没有时间做灵修，只有一天半个小时，今天 可以做几个小时的灵修，可以赞美你，我单独见面你，啊，这样就是神特别安慰他，也力量，甚至在这个监狱里面，他变成另外一个约瑟，中国的约瑟。那里面的一些管犯人觉得，哎，这个人不错，你怎么进来了？你的那个表现是挺好的，你是模范市民。哎呀，其实没有什么，我信上帝的，我传福音，所以被抓了，没什么事。我看你是好人，你稍微帮个忙，你帮我的忙，我挺忙的，我让他管一些监狱里面的事务，甚至呢说，除了这件事以外，你想做什么你做吧，你做一个小组长。他传福音了，而且他离开这个监狱之前，他在里面举行施洗啊。所以神很用奇妙的方式来支持扩展神的工作，不但是在外面，甚至在监狱里面，神的圣灵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在。这时候有些人问，你做什么呢？你们教会的名教会里面有什么人来学习？去年也是你们做过，他们的名单都写出来，名单都写出来，都错了。那这个人，我不知道，你干的事情你不知道，你怎么行啊？说，哎呀，然后就是上一次那个赵牧师也说了，骑摩托车，打飞机，这些事情坐飞机，就是给他们做了那么多的那个困难，但是他们都不说。就不说是这是唯一的一个有智慧的方式。那这个姊妹说，你为什么这样问我？我上级让我问你呢。你有上级，我也有我的上级，你的上级让你问我，我的上级对我说不让我给你说。所以你应该顺从你的上级，我也要顺从我的上级。没办法，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他一律不说了，打也没有用了，骂也没有用了。然后又讲，你不是基督徒，你不是教会的工人，所以我没有理由把教会内部的事情告诉你。他们的态度这样的坚决，最后都放出来。在国内侍奉当中最困难的一个压力，就是政治环境来的压力。有一些弟兄姊妹从新加坡或者从香港，甚至从北美进去国内开始侍奉，他们听了很多了，有不同的一个说法，一个是有自由，一个是没有自由。无论怎么样，有不同的信息，一个是关于跟上帝有联系的，那是肯定有一定的自由，跟家庭有联系的又没有自由，那怎么办？他们做一个对那个国内政治这个方面特别敏感，特别小心。有的时候呢，自己过分敏感，把这个自己的过分敏感自成对自己的压力。那这个这到底怎么解释？比如说，有些人，我认识他们，他们以前是经常有电话，用电话来联系的。有一天，他们把电话都拔掉了。我问他们：“你为什么把电话都拔掉？免得关于我们内部的事情传出去。”其实有的时候其实没问题，但是这个等于是表态什么呢？他们对这个方面特别谨慎。为什么在国内经常过去在里面做培训之后出事呢？因为参加学习的人不谨慎，有的时候呢把自己的讲义就是在路上丢了，有些人捡起来觉得很奇怪，给公安局报告，公安局调查，终于找到了那个房子去登门拜访。就是因这个缘故，这个团结就是受到一些非常大的损害。因为不谨慎，有的时候呢大方地做也可以，神与他们同在，但是有的时候不是他自己的缘故，跟别人的缘故，我自己来小心， 自己来相信。所以这个就是无形的或者有形的这个压力啊，对我们在国内侍奉的时候就是非常困难。第二个就是生活上的一个问题。刚才赵牧师说，如果你们要做一个国内的侍奉，起码需要一些一段时间的观察，甚至国内背景的弟兄姊妹也需要这样的一段的时间的观摩的时间，你知道吗？我是国内土生土长的，我来北美没有多久，我马上回去，我马上开始工作，可以开始工作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要做领导。按我的经验，弟兄啊，你这样这样做，你们团契这样做比较好了，比较这样好了，这是领导了。你不太懂国内的情况啊，他们怎么过来啊？你知道一些知识，用这个知识来引导他们，这是稍微困难的，所以多需要多了解他们真正内部的一些情况，他们的苦味是什么。这边基本上都开车了，到那边呢开始挤公共汽车，定价变成讲价，讨价还价嘛，这是很自然嘛。这是多少钱？10块钱。好，给他10块钱买东西，他们说了傻，这个呢就傻啊，不是好的就是傻瓜了。超级市场变成集市市场，另外一个家庭的压力，特别是孩子的教育。有一个弟兄来北美念了那个博士学位了。神呼召他，他再念了神学，他是按照赵牧师的路线走的。念完了神学之后，他就是捐一些款，然后进去国内开始侍奉，用专业人士的身份进去，准备筹备开一个公司，到现在还不错。但是有一天他有一些事情要再回美国，所以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放在国内某一个大城市，然后他一个人回来了。那丈夫离开没有多久，就是家里面的一个煤气热水就坏了。那这个妻子也是国内背景的，但是这个妻子就是无手手册，不知道怎么做，应该找谁，所以没法修这个热水器。整整一个月，妻子和两个孩子没有洗个澡，一个月这样熬过来了。医生就很脏，爸爸一进门，爸爸回美国吧，这边我受不了了，爸爸我那么脏。两个孩子这么哭说，那这个父亲怎么想？而且把孩子要送学校嘛，是吧？送学校应该学什么呢？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开始这个学这个，然后就是开始学那个，就是国家的领导思想啊。但是从这个弟兄的角度来看，根本没必要让孩子们学这个一套嘛。但是如果这个孩子要去一般的小学，肯定要学，从幼儿园开始学，他心里苦恼。我怎么办呢？咋办呢？我是有了神的呼召来中国吃苦，回国侍奉，这可以了，报国，没问题了。那孩子呢？将来啊，我自己想，因孩子的缘故，有一批回国侍奉的人，他们会回北美的。不是他自己的缘故，就是孩子的缘故。有一个宣教士，他曾经在台湾念过中文，也来了国内，也在中文学了中文。他的妻子是中文系毕业的，那这样就是他们夫妻俩是他们的体质非常不错呀。但是他们侍奉了4年之后就离开中国了。所以有一个机会我跟他见面，弟兄，你为什么要离开呢？只有一句话，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受共产党的教育，说我要离开。他也痛苦，我们也痛苦，这就是你们的痛苦。现在你们基本上年轻人，但是你们一个结婚有孩子要侍奉， 这中间的矛盾到底要怎么解决，怎么解决，这是现实。社会环境里面也有些问题，什么呢？容易被骗了。你们觉得不会受骗，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受骗的，包括我自己，我现在也是受骗的。我觉得受骗是我觉得理所当然，很自然，我是这样想。为什么？没办法，没辙。而且你看那个醉人顶撞，让人家疲倦灰心。比如说在国内还是对别人，对待别人是没有什么多的礼貌的。有一个传道人礼拜天早上去一个坐公共汽车参加那个聚会去啊，他手里拿着一些比较重的东西，所以他呢就是礼拜天早上没有多少客人嘛，所以他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把东西放在他自己的大腿上，然后那个他怕这个车赶快要到那个车站了，他怕就是提前站起来吧，就是不均衡，所以他觉得没有多少客人，车停下来之后他准备站起来，终于车停了他站起来了，这时候售票员对他怎么说呢？你这个人到底下不下车，屁股那么重啊。那这个传道的心里各当到底怎么回答，想跟他说几句话，但是礼拜天早上了，那忍耐吧。那个传道人的心里马上出来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三节的内容，这是现实啊，平常遇到的。如果你在国内开车准备要跟人家吵架呀，我来这边开车不习惯，太规规矩矩了啊，太规规矩矩了。有一个我的朋友也说，东南亚中国开车不是这样，无所谓，穿灯都没问题。这边如果你穿灯吧，有一天会这个警察给你打电话，因为人家已经写了你的那个车牌子，报告了，不一样，习惯不一样。
这边虽然是规规矩矩啊，但是还是舒服。国内虽然是开车很舒服，但是让人家疲倦了。属灵的环境
非常孤独，非常孤独，我也是觉得很孤独。不是没有弟兄，不是没有姊妹，环境的缘故产生这样的一些信仰上的孤独感。信仰环境不同了，因为在这里你有什么问题找人协谈、陪谈、辅导，可以诉说你的那个苦味。在国内你找谁呀？如果你是一般的平信徒，都可以找那个牧师或者传道人。如果你是回国侍奉者的话，人家找你，你没有人会找到。所以我来在外面，我很想听人家怎么说，因为在国内或者在别的地方说的太多了，我想听人家的话，很孤独。如果你去那个三支教会听一些讲道，有的时候听也听不惯了，他讲道为什么就这样。然后你去一个家庭教会吧，有的时候你不为你露了，就是露你的自己的身份，那这也是比较困难，是孤独。这样灵性，你的灵性就是低谷起来，
祷告也
读经也都是开始忽略了啊。这样就是你的负担，你的使命感慢慢沉默下去了。
不是你自己造成的，而且中国也是很复杂的人际关系了啊，所以需要一个搞关系。
传道也是需要搞关系，你到某些地方去你是刚进来的，我们也是啊。可能是赵牧师可能稍微不一样，因为他们知道就是他是谁，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啊。有一个弟兄来了，您贵姓？我姓张。您的名字呢？光明，张光明啊。这个地方的我的名字是张光明了，也许是别的地方不同的名字了，我不需要把我的所有的名字都告诉给他们了。护照的名字笔名什么那个侍奉的名字都不一样，因为在国内 不要太单纯了，不要太单纯。那这就是你去了一个聚会，人家都我问你，你不需要马上都一大堆都说出来，先跟他搞关系啊，互相之间交通，就是我们的属灵的词就是交通了，交通交通啊，就是互相之间了解一下。有些人呢就是给你们做一个考试了，就是口试三个小时，问这个问那个，有很多，但是这个问很多当中，我从来没有说出我的背景，我的什么，我学过的一些学问我都没有讲出来，但是三个小时都可以过得去，都可以过得去。之后呢他说，弟兄可以了，一会儿我们有一个机会请你分享可以吗？好，谢谢，终于通过了，终于通过了。这一个关系，你不认识他，他不认识你，所以他不会随便把这个讲台给你，所以需要这个属灵上的关系，彼此认识，产生信任感。那以后第二次开始呢，你去随时都可以讲台上台，而且你带什么人过去他们都信任你。
你是从留学
从北美进去吧，那部分家庭教会呢肯定产生一些排斥心理了，你学过的东西和我们正在那个熬过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也许是他们自己产生的自卑感，自卑感，特别是他们一看你们觉得哎不错呀，就是羊，就你们戴了羊帽子进去嘛啊，同时对你们的一个期待也高，也高。但是注意一下，他们也是容易抓你们的弱点。
嘿，你看留学回来的传道人不怎么样啊，不如我们本地的传道人，你看他的说话呀，他的生活习惯呢、啊、不如我们了，以后我们不要接待他了啊，把你赶走了。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们进去先做一个向他们学习，保持谦卑的态度，有机会给你们让你们分享，那你抓住这个机会分享神的话语。所以怎么抓住呢？你心里没有东西没法抓住这个机会，你不可能跟他们讲一些北美的生活，这个没有用啊啊，跟他们讲一些有生命的内容。所以赵牧师一直强调为什么要学习神学，这个原因就在这里。然后你们记住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进去国内如果不是长期做的话都是短期做的，是不是巡回性的，这是肯定的，巡回性的。所以你的角色和他们的角色不一样啊，他们的角色是长期以来跟他们一起生活牧养他们，你是访问传道人。访问传道人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你不可能给他们讲一些门课啊，完成培训，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连续性的，另外一个是倍增性的。这倍增这个词刻，请你们刻在你们的心里，倍增性的。
因为这个倍增啊，扎倍的倍，倍增，这个倍增原理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你进去某一个机会，你不可能面对所有的基督徒，你不可能开一个布道机会，所以最好是你跟当地的教会的领袖们，有负责人、负责同工，跟他们聚在一起，大约10个人也好，5个人也好，20人也好，不要人太多，然后把你的时间放在他们的身上，10天的时间也好，1个礼拜也好，把你学过的，把你心里的所有的东西全都给他们，全都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再去按照这个方式来再教导其他的弟兄姊妹，这个方法是更有效的。不要由你来全，整个都负责，千万不要。你找人把东西全都给他，我的老师叫我这样教我了，我也现在把这个跟你分享，请你再一次在机会里面分享其他弟兄姊妹，这样的方式人家会受欢迎的。为什么？你也给他面子，而且你给他的东西他可以有机会可以发挥啊，你全都发挥了他等于是没事干了啊， 所以有一些工作还是留给他的身上让他做，这是自然成立一个同工的关系。同工的关系，在国内有了你的同工，你的心里又不一样了，开始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再一次准备另外一门课，然后再一次访问分享。这个方面你们的知识有多高有多低，这个没有问题，你们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心智，就是会受欢迎的。所以国内的事工虽然是有这样的很多困难有问题，但是总是有办法，总是有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都帮助我们。再次祈祷求神给我们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强烈的心智，让我们再一次装备自己，准备回国侍奉。感谢主，感谢主。下午的时间是还是照常做一个研习班，然后今天晚上有个聚会啊，有什么问题吗？没有。还有感谢主，上一次我给你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财政报告，财政报告之后呢，没想到有一个宣召机构，他们愿意奉献5000多美元，还有一个就是华人团体，就是中国人的一个教会啊，他们奉献1000美元。这个1000美元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不少。他说，这个中国学人侍奉啊，就是咱们的事儿，咱们的事儿，他就是1000美元奉献。有一个姊妹也奉献200，也有300，他自己的收入当中奉献。有一些人向我们申请奖学金，他不要这个奖学金了。我看就是比你们比我还穷光蛋，所以我没法接受这个奖学金。这退回来了，所以感谢主。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我们有部族这个支持的一个一半，那下一半也是请你们带的，就是有祷告，神再一次祝福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好，谢谢大家，今天中午的学习到此结束。